包公案第94回，鬼推磨。有个俗话说得好啊，有钱使得鬼推磨。为什么说这句话呀？就是说凭你做不来的事儿啊，有了银子就都做得来了，叫做鬼推磨。说鬼尚且使得动人，更何况是人呢？又有说呀，钱财可以通神，天神最灵，无可不通，何况是鬼呀？可见当今之事为钱而已，有钱的做了高官，无钱的做个百姓，有钱的享福不尽，无钱的吃苦难当，有钱的生，无钱的死。总来不晓得是什么缘故，有人钻在钱眼里啊，钱偏不到你家来。有人啊，不十分爱钱，钱偏望着他家里去。看起来这样东西啊，果然有个神父了，轻易求他不得，不求他他也不自来。这说什么呀，就是当今世道。而这本书成书的时候呢，是明朝，还是说那句话，商品经济啊，逐利的这个社会风气。有个小例子啊，东京有个叫张代照的男子，本来是个痴呆汉子，心上啊不十分爱钱，但是啊一天一天的就发达了，叫做张百万。林家呀有一个叫李博士的，生来呀是乖巧伶俐，他是死在钱里的，东手来呀西手就去了，也就是说家里攒不住钱。因此啊，这张代照这样痴呆，他偏偏有钱用，家自家这么聪明的人呢，偏偏没钱用，于是啊他就抑郁身亡了，就把这个事儿啊告到那个包公的案下去了。包公看了他这个状子啊，那就说呀，那钱神就是筑路判官了，如何却告了他呀？钱神呢就是筑路判官，李博士就说呀，只为他筑的不均匀，因此告了他。包公说，怎见得不均匀呢？今世上有钱的坐在青云里，要官就是官，要佛就是佛，要人死就死，要人活就活。那没钱的就如同坐在牢里，要长不得长，要短不得短，要死不得死，要活不得活。世上同是一般人，缘何分得不均匀呢？不是筑路分得不均匀，钱财有无皆因自取。李博士就说呀，东京有个张百万，人都叫他是个痴子，他的钱呢偏是用不尽，小的一身都叫我伶俐，钱神偏不肯来跟我。若说钱财有和无都是自取的，那我李博士也比张代照会取一些呀，如何就这样不公平呢？要不然您就取那个张代照来问个明白嘛。没过一会儿啊，那鬼卒就把那个张代照给押过来了。包公就说呀，张代照，你如何这样平地发迹，白手成家，你再生敢做歹事吗？张代照就说，嘿，小人也不会算计，也不会经运，今日省一文，明日省一文，省着省着就省起来了。包公就说呀，哼，说的不明白。于是啊再换那个筑路判官过来就问呢，你做筑路判官就是钱神了，如何有偏向啊？一个痴子给他百万，一个伶俐的到底做个光棍。筑路判官也有分教，这不是判官的偏向，正是判官的公道。包公就说呀，怎见得公道啊？钱财本是活的，能助人为善，亦能助人为恶。你看世上有钱的往往做出不好的来，骄人傲人，谋人害人，无所不至，这都是伶俐人做的事儿。因此伶俐人我偏不给他钱，唯有那痴呆的人得了几文钱，深深地藏在床头边，不敢胡乱使用，任你堆积如山，也只平常一般，名为守钱奴是也。因此痴呆人我偏多给他钱，见张代照省用，我就与他百万，一叫到他家里去。见李博士奸猾，我就一文不语，就是与他百万也不够他几日用的，如何叫判官不公道啊？包公听了就说呀，呵呵，好好好， 我正可恶贪财浪费钱的，叫鬼族剥去李博士的衣服，罚他来世再做一个光棍，但有钱不用，要他何干呢？有钱人家尽好行些方便事，穷的周济他些，善的扶持他些，突然堆在那里死了也带不来，不如散与众人，大家受用一些，免得下民有不均之叹呢。于是叫筑路官把张代诏的钱财啊另行改铸，只够他受用些罢了。然后啊就开始批了。怎么批的呢？深得人心已不足而济有余，天道已有余而补不足，故勤者愚，惰者不足，人之所以挽回造化也。又巧者不足，觉者有余，天之所以拨弄愚民也。终究天命不由乎人，然而人定亦可以胜天。今断李博士罚作光棍，张代诏量减余资，庶几处以半人半天之分，而可免其问天问人之疑者也。以后居民者常存大富由天小富由人的念头，居官者勿招有钱得生无钱得死的画饼，庶无人怒之业，并消天谴之家。批完呢就都把这些人都给压下去了，又对这个筑路判官说了一声，但是如今世上有钱而做善的即宜加厚些，有钱而作恶的即宜分散了。判官就说呀，但世人都是吃的，钱财不是求得来的，你若不该得的钱，虽然千方百计求来到手，一招就抛去了。这正所谓啊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。其实啊，这个小故事还是劝人为善的，哎，然后啊，把人社会上的一些疑惑呀用鬼神之道给他解释清楚了，还是为了维护这一个社会的秩序，就这回事儿。